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翠英和赵爱珍被法院枉判5年和4年半；买菜遭绑架，云南老台段旭英被非法判刑4年；福建郭秀海女士被非法庭审，律师强力辩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鄄城县法院对王翠英、赵爱珍两位女士非法判刑，王翠英被冤判5年，勒索罚款20000元；赵爱珍被冤判4年6个月，勒索罚款15000元。王翠英、赵爱珍两人已被非法关押在菏泽市看守所2年多。王翠英今年58岁，是中共菏泽市委党校退休干部。1998年因一身疾病求医无果，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他处处按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由于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清正廉洁，曾多次被评为省市级先进工作者。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由于他不放弃修炼法轮功，2012年曾被非法劳教2年。赵爱珍今年64岁，是菏泽市牡丹区糖果食品厂退休职工，原来一身疾病，201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此获得了身心的健康。2019年3月7号，王翠英在路边发送法轮功真相册子时被警察绑架。同日晚上，国保大队傅永红、孙志明、吴德宝等人闯入独居的赵爱珍家中，将她绑架并非法抄家。之后王翠英、赵爱珍两人被非法关押在菏泽市看守所。2021年3月12号，王翠英和赵爱珍第二次被法院非法开庭。在法庭上，公诉人出示了从赵爱珍、王翠英家中搜到的所谓物证，包括法轮功书籍、真相册、真相币等1000多件。公诉人指出，赵爱珍制作的这些法轮功宣传品都是王翠英背后指使，并有赵爱珍供词为证。王翠英说与赵爱珍并不相识，而公安机关利用非法手段制造假证据，企图栽赃陷害，是不是执法犯法？此次非法开庭进行了近2个小时，审判长范红没有当庭宣判。2021年3月18号，鄄城县法院下达了非法判决，王翠英提出书面上诉，案卷移到菏泽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段旭英女士4月12号接到了昆明市西山区法院的判决书，被非法判刑4年。段旭英女士今年69岁，是云南水泥厂退休工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段旭英老人曾被非法劳教1年半，非法判刑3年半。2020年6月3号买菜，被2个警察非法拦路搜包，之后又被2次抄家，8月份开始被停发养老金，后被构陷。2021年3月2号，西山区法院对段旭英非法开庭，法官杜竹新以段旭英去年在海口农贸市场使用印有法轮功真相语句的钱币为由，预谋判刑。开庭过程草草走过场，当庭并未宣判。一个多月后，段旭英接到了对他非法判刑4年的判决书。据明慧网报道，郭秀海女士是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法轮功学员。2021年4月29号，长乐县法院对郭秀海女士非法视频开庭，两名维权律师分别为郭秀海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目前，郭秀海女士仍被非法关押在福州第二看守所。郭秀海女士现年58岁，是永泰县卫生局退休职工。1997年，郭秀海女士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患有严重的乙肝等多种病症。修大法后，道德升华，身体康复。 他为人热情，善良本分，是个公认的好人。2020年7月15号，郭秀海被四五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福州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郭秀海被迫害的出现高血压症状，胸闷气短。为维护自身权益，郭秀海要求请律师做无罪辩护。2021年4月29号，长乐区法院对郭秀海进行非法庭审。在法庭上，律师辩护中提到，法轮功是个群体，但法轮功根本没有组织。法轮功学员都是个人自愿的修炼行为，没有人下命令，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对真善人的理解去修炼，根本就没有什么组织管理。很多人都是在家里读法轮功的书，自觉提高道德水准，在社会中做好人。公安部全面认定邪教时，根本不包括法轮功。刑法第300条根本不适用于法轮功。法官问律师，法轮功是不是谋教？律师回答得铿锵有力，法轮功是不是谋教，不是我，也不是你和所有在场人员所能判定的。首先，两高没有解释法律的特权，法律实施的主体是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我的当事人不可能犯有破坏法律实施罪，而执法人员利用手中权力，让一部法律法规名存实亡，才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律师还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普世价值。对于律师义正言辞的辩护，全场鸦雀无声，法官与公诉人面面相觑，场面尴尬。郭秀海本人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还从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本人及家人去病健身效果的事实向在场人员证实大法。最后，郭秀海特别强调，法轮功没有错，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罪，并要求当庭无罪释放。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2021年媒体法会，师尊亲临讲法；获美最大出版协会首发书奖；英文书《明慧报告》意义重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5号，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纽约曼哈顿媒体中心举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临会场，为众弟子讲法20多分钟。师父进场的时候，弟子们起立，长时间鼓掌，激动不已。发言的学员来自媒体工作的很多部门，他们与大家交流了在采编、播报、制片、销售、推广、发行、客服、印刷等不同工作岗位上，自己如何放下执着，在工作中修炼，利用自己的所长助师正法的修炼体会。当天的法会至晚上7点，在祥和的氛围中圆满结束，学员的心得交流也让大家受益匪浅。参与媒体法会的学员认为，这次的法会意义非凡，这是学员们时隔2年再一次喜逢师尊亲临会场讲法。同时，学员们也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唯有勇猛精进，才不负师尊厚望和众生期盼。2021年5月14号，明慧出版中心出版的第一本书，英文书《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下简称《明慧报告》，获得美国最大的出版协会——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颁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5月17号，著名评论员蓝树先生在希望之声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明慧报告获奖意义重大。蓝树表示，从中共1999年7月开始打压法轮功以来的20多年里，整个西方世界、 许多人对法轮功都并不太了解。上个月，他在跟一个熟人对话时，还发现这个熟人对法轮功有很深的误解。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散布的谣言对整个西方世界毒害之广是难以想象的。兰树表示，真善忍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石，对如此庞大的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人群进行打压，说明中共没有任何道德可言。我觉得西方社会正在觉醒，而正在重新审视过去20多年的历史。他认为，西方国家要定义中共对某个团体实施群体灭绝或反人类犯罪，并施加制裁，并不是讲政治口号，必须能把非常详细的人证、物证拿出来。这是需要许许多多的技术细节的。所以，从这一角度上说，明慧出版的这本关于法轮功被迫害20年的书，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和资料，它可能起到的作用是所有其他任何组织都替代不了的，有着巨大的意义。毫无疑问，美国社会方方面面可能都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5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忏悔六大罪，92岁老人卧病，主写罪过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2012年，一位92岁的徐姓老人卧病在床，他请人为他撰写墓志，嘱咐要记上他一生中的六大罪过。他决定要把这六大罪过刻在墓碑上，以求得神灵和后人的原谅，让他九泉之下得到安息。这位老人的经历正好真实再现了中共百年的历史真相。下面我们一起先来听听老人的讲述。第一罪，偷走罹难的美国飞虎队员的手表。1942年3月，来帮我们打日本的美国飞虎队的一架飞机坠落在村子后边山林中，两个飞行员跳伞掉落在二郎山岩脚下，不幸双双牺牲。我当时在二郎山砍柴，看到这个情况，摘下了两个飞行员手上的手表。天哪，人家命都丢了，是我们的大恩人呀，我还偷人家的手表，我不是人啊。尽管因为良心的谴责，我在6年后去重庆把手表丢入了嘉陵江，算是归还了两个飞行员，但是想想我这个中国人，内心仍然充满愧疚。1940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上前线抗日救国，但部队才开到涪陵，我就当逃兵了。1949年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还上台控诉国民党抓壮丁，真是羞死祖先了。那些参加民国部队抗日死在前线的百万同胞，1949年后有谁还会提起他们？谁还会记得他们？中共政府应该为国民军立碑，为美国飞虎队员立碑，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中共的碑只能是罪过碑。第二罪，参与土地改革，杀了同村的赵仁厚。1951年中共搞土地改革，就是杀一批中共划分的所谓地主。其实村里的几户地主都是乐善好施的人，和村民们相处很好，所以村民都不忍心去斗他们、杀他们。工作队的胡队长急了，上门找我和村里的几个青年，说县里分配有任务指标，我们村寨3个地主必须要杀一个，现在连斗争会都开不起来，如何向上级交差？胡队长希望我们配合呼口号，把斗争会开起来，杀人的事尽量拖延。我当时糊涂了，脑壳长在别人脖子上了。当天晚上开斗争会，我带头呼口号了，打倒土豪劣绅，拥护土地改革。另几个青年也带头呼口号了。斗争会有了一些气氛，胡队长大声训斥一个名叫赵仁厚的地主， 列举他剥削农民的种种所谓罪恶，并高声问群众，造人后算不算剥削？我们几个被胡队长煽动起来的青年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算。胡队长又问，造人后该不该正法？我们大声回答，该。胡队长大声命令道，你们几个把造人后推出会场去。我们于是把造人后从堂屋会场推到院坝里。刚推到院坝里，胡队长要我们靠边，只听得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枪，造人后倒地了，全体村民都吓呆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法的意思就是枪毙，还以为推出会场是不准造人后参加开会。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的就把造人后的命整丢了，真是罪过啊。第三罪，看见被中共下放的一个知识分子自杀，见死不救。1957年，村里来了一个被中共打为右派的胡姓男子，听说他的罪行是所谓的攻击社会主义，村民们都叫他胡右派。胡右派很瘦弱，风都吹得倒，他白天参加劳动，不停地咳嗽，夜里睡在村头的破庙里，村长对他凶巴巴的，村民们怕惹麻烦，尽量回避跟胡右派说话。胡右派来村里的第十天那个早上，我去村边的山塘放水，突然发现他正在水塘里挣扎，我明白他是绝望自杀，当时心里直叨咕，救他吧，担心给自己惹麻烦，不救吧，毕竟是一条人命。就在我犹豫之际，胡右派已经淹死了。就这样，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被我眼睁睁看着消失了。几十年来，我每次经过那儿都自责不已。虽然胡右派是绝望自杀，救活他，他可能还要遭受更多的罪，但那毕竟是一条人命啊。第四罪，大跃进造成大饥荒，我们吃了堂哥的尸体。1958年大跃进，全国吹嘘粮食亩产几万斤，村村粮食满仓，其实地里的庄稼根本没有收，青壮劳力全部炼钢铁去了。尽管中共非常清楚所谓的亩产万斤是浮夸，但中共仍然按照各地虚报的数字让农民交粮，农民交不出来，党员干部就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的搜刮，公社干部带领我们在各村的空仓里填稻草，顶层铺上粮食，说是村村满仓。农民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粮食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没多久大食堂就坐吃山空。这浮夸和造假的行为导致了后来的大饥荒，村村寨寨饿死了好多好多人啊。我的父母、妻子和好多亲戚都是那次大饥荒饿死的，我和两个孩子活了下来。我饿到没法，只好吃了我自家堂哥的尸体，记下这罪孽吧。第五罪，忤逆天地祖宗，烧佛像。文革期间，中共强迫全国上下老百姓做三中于四无限，把乡刊上天地神奇、列祖列宗的牌位全撤了，换上当时党魁毛泽东和林彪的像，每顿吃饭要先对着两张像宣誓、祝愿、唱歌。这期间，我还和民兵一起稀里糊涂烧了佛像呀，罪过啊，罪过。第六罪，让孙子当官，成一方祸害。1990年，孙子大学毕业，我这老糊涂决意要孙子放弃教书育人，而去县委机关。现在孙子混到了正县级，贪污受贿、吃喝嫖赌样样来，成了一方祸害。我真是糊涂，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都忘记了，真是后悔啊。听完老人所说的这六大罪，我们不妨想一想，到底是谁让他在无知中造业呢？事实上，中共从执政开始就从来没有消停过，变着花样拿中国百姓来搞运动，在土改、三反五反、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中共人为地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总和还要多。中共党魁毛泽东就说，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运动要七八年来一次。因为中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西来幽灵，是共产邪灵，其本质就是仇恨生命，所以他不停地煽动仇恨，煽动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学生斗老师，家人朋友互相揭发，并且用谎言和暴力威慑民众跟着他犯罪。这个疯狂的时代过去后，留下来的就是耻辱，无论当年自己扮演的什么角色。正如钱钟书先生曾经写道，文革年代有三种耻辱，一种是作为受害者的耻辱，一种是作为施暴者的耻辱，一种是旁观者的耻辱。对于受害者，那些记忆肯定历历在目且刻骨铭心，但作为施暴者和旁观者呢？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受害者的惨叫和哭泣是否曾让当年的红卫兵们夜不能寐？是否曾让他们感到自责和羞耻？作为旁观者，当时又做了什么呢？而最令人寒心的是，这一幕幕悲剧又在当今的21世纪持续上演着，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几乎同出一辙，坚守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无辜受害者，利益至上不顾道义和良知的施暴者，以及麻木不仁的旁观者。而且这些善良被迫害的民众是这一群信仰真善忍的、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的修炼人，他们在被迫害中还在告诉人们怎样逃过劫难。那么那些坚持施暴的人和麻木不仁的旁观者，有没有意识到迫害修佛的好人的严重后果呢？当迫害结束的时候，自己还会有反悔的机会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守住良知，不能再把这一笔笔中共邪党造成的血债自己扛啊。共产党毒害了大量中国人的灵魂，使他们在无知中已经罪孽深重。正如民众所说，每个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都应该忏悔，因为不管出于被迫还是自愿，几乎每个人都做了很多恶事。中共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如今已经有3亿7000多万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抛弃中共，不再与邪恶为伍，这也是中国人回归道德良知、灵魂自救的出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 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中国知名书画家的见证。故事的主人公王建中今年62岁，是中国著名的书画家，他的书法和国画作品不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还在香港、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卢浮宫展览。他的作品曾获得了2010年第十届法国巴黎中国文化艺术交流展金奖。在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选择了以政治庇护身份留在美国，流亡海外。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王建中的故事要回溯到1990年代，那时他已经获得了多个国内国际的奖项，作品和报道经常见诸全国和地方的刊物，已经是书画界的名人，在滨州当地更是各级政府要员的座上宾。他的书法作品独具感染力，诗古人之道，唱大自然真情，内蕴着先祖的智慧灵光，令人耳目一新，能让人观其自相，深悟其内涵，受到艺术界专家学者的肯定。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1998年3月的某一天，王建中在上班途中被一辆飞快冲来的摩托车撞出去10多米远，一位酒驾肇事的小伙子将他撞得不轻，从嘴到腮部都撕裂了，缝了6针，并诊断为脑震荡。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至少要1个月。一位朋友闻讯去医院探视王建中，这位朋友因为修炼法轮功后获得了许许多多的益处，所以他就向王建中推荐了法轮功。听朋友这么说，王建中决定出院回家。回家后立即找了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开始学法练功。王建中阅读第一遍《转法轮》时，看了开头之后就再不想放下了，越看越想看，字字入心，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和书中的法理融在了一起。虽然脑子刚在车祸中受伤，但看书的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有脑震荡创伤的人。不到2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整部《转法轮》。随后他连续又看了几遍，也就是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身体就完全恢复了。亲朋好友知道后都说太神奇了。历来王建中对鬼神什么的根本就不相信， 看完《转法轮》这本书所讲述的法理，让他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同时感到法轮功这个功法实在太深奥玄妙了，所以连续看了好几遍《转法轮》。其实之前也有其他朋友曾经向王建中提起过法轮功，但他都没有上心。这次因为一次致命的车祸，让王建中有幸跟法轮功结缘，修炼法轮大法是因祸得福，所以他倍感珍惜。为了让这么好的功法能够惠泽家乡更多善良的人，他决定和修炼法轮功的朋友一起全力弘扬法轮大法。然而风云突变，1999年720，中共以倾国之力抹黑和迫害法轮功。当时王建中因为义务协调十几个练功点，被视为法轮功的重要成员，立即被抓，并被强制洗脑半个月。期间他天天被迫观看中共为抹黑法轮功、煽动仇恨而炮制的节目。从洗脑班出来后，王建中坚持学法修炼。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王建中看到中共的迫害越来越严重，构陷法轮功的谎言铺天盖地，于是决定要站出来为法轮功和法轮大法的师父说句公道话。2000年12月的最后一天，王建中与其他三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前往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为争取合法练功的权利进行和平申诉。回忆起20年前到北京为法轮功申冤的上访经历，当时滨州的交通要道都有警察拦截，因为王建中是被重点监控的对象，他和朋友不得不赶到一个临县城的长途车站，搭上了去北京的长途车。一上车，王建中感觉一切杂念负担不翼而飞，心里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纯净、轻松、美妙、殊胜的感觉油然而生。王建中和朋友们是2001年的元旦这一天的上午抵达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入口，三位朋友被警察盘查后立即被带走了。王建中走在了朋友的前面，警察没有拦他。王建中站在广场的旗杆附近，当时天空乌云笼罩，太阳被厚厚的云层遮挡，只能看到的是一个微微发亮的圆盘，给人的感觉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当时广场上密布警察、便衣还有武警，王建中看到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们被公安和便衣警察暴打，有一个女学员被打得失去了知觉，还有一位50多岁的男学员被两个警察架着双臂往警车那边拖拽。王建中后来看到明慧网的报道，得知当时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从政府官员、军人、知识分子、学生、商人，从小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有，有远在四川、云南、黑龙江、新疆的农民，连一辈子从来都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也毅然踏上了千里上访的遥遥旅途。两次被非法劳教，王建中的家人为他承受了很多，特别是他的太太，被劳教期间，公安警察经常到他的家里去骚扰恐吓。王建中的太太原本是学校老师，因为受牵连也无法继续工作了，一两年下来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损伤，特别是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导致严重的心脏病，曾经病重卧床将近一年。王建中的女儿当时是班里的科代表，在校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由于精神压力过大不能专心学习，导致考试发挥不正常，学业受到了严重影响，最后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被劳教7年后，王建中恢复自由，2007年开始重新书画创作，他的作品再度广受欢迎， 在好友的支持下，王建中将他的书画院迁到滨州市中心。许多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从王建中这里了解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有不少人还因为明白了中共政权的本质，选择了在海外退党网站上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在中国大陆，迫害还在继续。2012年11月，王建中到美国参加一个中美文化交流的活动后，选择以政治庇护身份留在美国，同时以亲身的经历和见证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转眼间，王建中来到美国定居已经9年，长期在旧金山中领馆前演练五套功法，并在一家文化中心教人们学练法轮功。随着修炼的进展，唤醒了他对书画创作的兴趣，开始了新的创作。现在他已经创作了一部分传统书画作品。王建中花了3个月的时间，用心画出了水粉画《天灭中共，红魔解体》这幅画作。他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够直观看到，感觉到中共解体就在眼前，赶紧脱离中共。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一天孙思邈正在路上行走，突然天降倾盆大雨，接着一条巨龙随着一声大响落在他面前，巨龙一只龙爪指着自己的嘴让他看，孙思邈究竟看到了什么？这时已风停雨住，他双手把住龙头，往嘴里仔细看去，见咽喉处有一个馒头般大小的肿块，而且已经开始溃烂。他立即实施手术，先用铁棍支住龙嘴，再用刀子割除烂肉，然后上药取下铁棍。巨龙上下张了张口，感觉好多了，向他点了点头。又一阵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巨龙借着雨势架起云雾腾空而去。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孙思邈来到一条河边，发现河水清可见底，也就是半尺来深的水，但河面很宽，足有2里地远近。他挽起裤子，脱下鞋，开始趟水过河。正走到河中心，突见上游排山倒海般的洪水滚滚而来，前跑后奔都远远来不及了。他像泥塑木雕般的站在那里，忘了迈步。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耳边听到惊天的一声巨响，一条巨龙横在河流上游，水不断地往上涨，却不见往下流。他这时已来不及多想，赶紧跌跌撞撞跑到河对面的高岸上。待他向龙挡坝处一看，水简直像小山一样高。忽然，巨龙借着水势一跃而起，激起冲天巨浪，一泻千里地向下游冲去。他倒吸一口凉气，想到是因自己救龙一难，龙反救自己一命，为善之报真是如影随形啊。顺应天道，以德为本。运有困顿，
通达之变，重在困境时能始终秉持德信，后来方能至通达之境。行有善恶之分，贵在能持善不改，如此则善果必佳。当时的名士宋之问、孟深、卢照邻等都以代师长的礼数来尊敬孙思邈。卢照邻曾向他学习修身之道、天文、医术等，是当时著名的仙宗十友之一。他向孙思邈请教道：名医治病，他的道理如何呢？孙思邈回答说：善于顺应天道规律的人，必然可以参政于人世；善于对人体了解透彻的人，也必须要以天的道理为依据。天后有四季，有五行，相互更替，由四轮转。天道之气和顺而为雨，愤怒起来便化为风，凝结而成霜雾，张扬就是红泥。人也相对应于四肢五脏，昼行夜寝，呼吸精气，吐故纳新，这就是人身的自然规律。阴阳之道，天人相应，天人相通，人身的阴阳与自然界并没什么差别。人身的阴阳失去长度时，身体表面会出现各种不正常的状态，根本原因却在形体内。天地也是如此，星辰偏离轨道飞行，日月的运行出现错乱，寒暑异常，江河干涸，都是因为偏离天道的规律。良医治病，用药疏导，用针剂拯救。圣人济世，用道德调和，用正事辅助，使一切归于天理正道。所以人体可以调节，天地又可以消除的灾。上医以未病之病，中医以预病之病，下医以已病之病。他指出，良医要以济世救人为怀，不求功名利禄，行事果断，且用心要细，心智要圆活，行为要方正，不为利回，不为益救。孙思邈把医德规范放在从医的首位，指出学医的动机要纯正，必须具备人命至重和至存救济的高尚医德，提出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严俭，远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还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于此。因此把自己的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他本人也是以德修身，以身作则。他将常见的疾病药方刻在石碑上，立在住所路旁，让人自己找方治疗，不取分文。孙思邈善参天地与人治的同一性，提出做人要以修身养德为第一要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修身养性之要，他回答说：天有盈虚，人有屯微，不自慎不能济也，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为本，故事无畏则减仁义， 农无畏则堕稼穑，工无畏则慢规矩，商无畏则祸不止，子无畏则忘孝，父无畏则废慈，臣无畏则勋不立，君无畏则乱不治。是以太上为道，为天，其次为物，其次为人，其次为身。孙思邈认为，做人要恪守天道，修德积善，广积善德，心地善良，福泽自然长久，必然身心健康长寿。性即为善，内外百病皆不生。如果心性不善，即使吃灵丹妙药也不得长寿。如果违背天理行事，什么药也无济于事。所以做人最重要的是修德。唐代魏征等人受命编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怕有遗漏，多次向孙思邈请教，他用口传授，就像亲眼所见一样，人们都感到很奇异。东台侍郎孙楚曰，曾经带着五个儿子，孙挺、孙景、孙俊、孙佑、孙权去拜见孙思邈。孙思邈说，孙俊应当首先显贵，孙佑应当显达的较晚，孙挺的地位最高，灾祸出在执掌兵权上。后来都像他说的一样应验了。太子詹氏卢其清小时候向孙思邈请教人伦的事情，孙思邈说，50年后你的官职可达一方诸侯之长，我的孙子会成为你的部下，你应当自律自重才是。卢其清后来做了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普果然是徐州萧县的县令。他当初对卢其清说这话的时候，孙普尚未出生，而他已预先知道了孙普的事情。孙思邈通晓古今，一生好道修道，善于推算天文历法，很多事先知先觉，在他身上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情。修炼得道，返本归真。人与生俱来有生命三宝，精气神。生命三宝是人的三个法宝，可形成多层保护屏障，抵抗外邪，养护生命。其中元神，神是人真正的主宰，来源于神的世界天国。所以人的元神与神的特性一样，是神圣纯真善良的，而且元神的层次最高，组成的粒子最小，能量最强，保护生命的能力最大。元神虽然来自神的世界，具有神的能力，但是因为人还有业力与自私不善的思想，就是因为人有这些自私不善的思想隐蔽，阻碍善良的元神，使元神无法发挥强大护卫生命的能力。如果人能重德，去除不好的思想，例如自私心、妒忌心、争斗心等等，就能显现出元神强大的威力，护卫生命。所以重德可以发挥元神的能力，比吃仙丹还有效。养生的进一步就是修炼，修炼更要重德，而且标准更高。孙思邈最后修成真人，唐高宗永淳元年，孙思邈早起沐浴，整齐衣冠，端正而坐，告诉子孙说，将生无何之乡，沉于金阙， 意思是我将升天，在天庭为官。说完一会儿就断气了，但是去世一个多月，容貌都没有改变，把尸体放入棺木中，轻的就像衣服一样。因为据宋代《云集七千》一书记载，孙思邈已失节矣。道家成仙有两种主要方式，轩辕皇帝是乘龙白日飞升，孙思邈是失解，就是一种假死的方式，其实他已经得道成仙了。听众朋友，孙思邈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